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主日平安。我是文慧，在这样的一个纪念主的日子里头，感谢神让我们能够相聚在晨曦讲座当中。今天呢，照样会有良苑讲台，我们邀请了张老师在我们当中呢，会分享传道书的信息，怎么样活在日光之下。现在就先让我们一起祷告，将这段时间以及我们的心带到神面前。亲爱的天父啊，感谢你让我们在主日能够透过老师的分享，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透过真理，主啊，让我们更亲近你，更明白你的心意。谢谢你天父，愿你祝福这段时间，不论是讲或听的，都在你的面前受教蒙恩。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各位同学你好，我是张老师，很高兴可以在这里和你分享神的话语。愿神祝福你，使你也成为别人的祝福。如果你有圣经，可以打开；如果你没有，不要紧，我会将今天要读出的经文和你分享。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经文是《传道书》第一章二至十一节。当我们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压力和无奈时，我们有时会失去人生的方向，不知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但今天我们学习传道书。传道书是一本什么的书呢？它是思想人生的书，特别是人生的无常和无定。它也可以帮助我们思想人生意义。它使我们可以从中得着神给我们的智慧，使我们有勇气去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压力和冲击。让我们知道传道书分三个部分。首先指出人生在日光之下的无意义，然后用不同的论点和例子说明人生在日光之下的无意义，最后指出人生的方向和劝勉。传道书的基本信息是在最后一部分，12章8至14节，劝勉人要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并提醒人，人所做的事，上帝都必审问。传道书第一章二至十一节，让我读出这十节经文。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凡会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 将来的世代后人也不纪念。好了，在开始的时候，我想谈谈我自己的见证。我在没有信主前，我相信万物，包括人，是由进化而来的。人透过劳动，增加知识和贡献社会，便会获得人生最大的意义。随着年纪的增长，我对人生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想得很多。我发现以前自己相信人有高尚的品德，可以靠着自己做得好，但我透过与家人和人的相处，慢慢体会到人原来是很狡猾的，而人的能力很有限，想做好的未必做得好。人虽然有很多知识并且贡献社会，他的终极就是死亡，那么人生岂不是很无奈？情绪低落的时候，觉得人生很苦，曾有过自杀的念头。幸好神在我未认识他之前，用很奇妙的方法使我在床底下找到一本圣经。打开圣经的第一页，写着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这节经文告诉我世界上有上帝的存在，而且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后来我相信主，明白了上帝是创造我的主，生命就有意义了。在这一段经文中的开始，传道者命题这样说：人世间所发生的事都是虚空的，特别是人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是没有意义的。在第二节中，虚空的虚空是表示最高的虚空、极度的虚空或是完全的虚空。所谓虚空，即毫无意义、毫无益处。有另一个表达是捉风，就是用尽力捉风是捉不到。我们知道风是不定的，是捉不到的。虚空其中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可以包括我们的人心灵里各方面的虚空、失落，但另一方面最直接的是指人所做的一切事都无人理会、不被纪念，没有一个人的人生有联系点，像断线的风筝一样，人没有了人生定位。故作者提醒读者说，虽然人生实在是无人纪念，但须知道有神纪念，神也要审问。这是在传道书11章第9节。因为有神纪念且要审问，所以我们要纪念神，在他面前谨神言行。传道书11章10至12章7节。当人与神这样联系起来的时候，人生的意义也就建立起来了。传道者希望读者在思想人生的无常和空虚中，思想有上帝的存在的意义。传道书作者说，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这是在传道书3章11节记载的。接着传道者提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这里的劳碌是指生活里各种营营役役的事情，不一定是辛苦劳碌的事情，甚至可以包括欢愉享受的时光。日光之下泛指人世间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也就是我们今生今世所发生的事情，但并不包括上帝在其中。日光之下暗示神是在日光之上，益处是指传道书独有的用字。益处字面是指好处、利益或盈利。有什么益处呢？是个反问句，答案是否定的。作者认为今生今世任何劳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接着作者证明，在日光之下一切的劳碌是没有益处的。作者用大自然为实例，说明太阳、风和江河的动作，它们基本上是无止境的、单调的循环。 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地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作者认为，一代过去，一代又来，相反，地却永远长存。永远不是指永恒不变，而是始终存在。换句话说，事情的表面看来在变，时代在更替，但实质上没有改变。接着作者表达他的感受：万事令人厌烦，太阳、风和江河的动作基本上是无止境的单调的循环，循环又循环，不断的循环。事情的表面看来在变，但实际却没有改变。你会厌烦吗？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厌烦代表着作者厌倦和困乏。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一切都是令人困乏的。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指上文提到的太阳、风、江河的动作，基本上是无止境的、单调的循环。例如，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一切活动的徒劳无功，没有结果，同时也不能给人长久的满足，使人困倦和厌烦。接着作者再次证明，在日光之下，一切的劳碌是没有益处的。作者用人生和历史的实例说明，日光之下无新事，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能指着说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人也不纪念。新事，这并非指具体的个别事件，乃是指事件的类别。作者没有否认人类的创造力，但拒绝认为人类有完全新奇的成就。例如，人类登陆月球和美洲大陆的发现虽然不同，但都是在遥远的地方探索，反映了人的冒险精神。炸药的发明和原子的发现都是爆炸性元素的发现。所谓新事，是不断地重复以前的成就。本质上，任何事情或人的活动都是令人情绪厌烦和使人不能满足。所以作者有万事令人厌烦的表达。
日光之下有一个谜，忙碌的人群终日寻觅。日光之下有声声叹息，成功失败尽都空虚。日光之下有一个谜，忙碌的人群终日寻觅。日光之下有声声叹息，成功失败尽都空虚。日光之下有声
所罗门说，虚空的虚空，万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日光之下没有心事，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捕风。这样的悲调是否就是人生的写照？这样的苍凉是否就是生活的目标？
日光之上，日光之上是另一番景象，创世的君王亲自向着世人显明他的心肠，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生命的意义，永恒的方向。听，这讯息是来自日光之上。
日光之上有道理，亲手揭开生命之谜。日光之上发出言语，深爱世人直到如今。今生有依靠，来生有盼望，身在心里，迎接天国降临。日光之上有个奥秘，神的心意记在圣经。日光之上发出言语，
传道书的作者表达了在日光之下的无奈和万事令人厌烦。现在我们讲一个故事，它告诉我们在以上所说的厌烦中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化解它。有一天，外婆注意到她的小孙子很不对劲，平常小孙子都是心平气和，很专一的，但这几天精神不但不集中，而且异常急躁。外婆关切地问他说，亲爱的，到底发生什么事啊？小孙子厌烦地说，我最喜欢的弹珠不见了，是猫眼的那个，我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可是不见了。外婆帮着小孙子找啊找啊，还是找不到。外婆也找累了，拉着小孙子的手说，我们来一起祷告好吗？小孙子回答说，好，我们求上帝帮我找回来，那是我心爱的弹珠啊。于是他们就跪在地板上祈祷。祷告之后，小孙子似乎平静了多了，很快地做完该做的功课，就去玩玩具模型了。第二天，外婆想起那个弹珠，她很不情愿地问小孙子，也怕惹他伤心，可是看到小孙子又像往常一样欢欢喜喜，于是问，亲爱的，你找到你的宝贝弹珠了吗？小孙子回答说，没有，还是找不到。那外婆说，那好啊，你为什么这样开心？我还以为你找到了呢。没有，可是天父上帝让我不再想他了。小孙子心情愉快地说，他让我去玩爸爸上次给我的模型。外婆看到小孙子玩得很开心，几天之后又送给他一盒玩具模型。亲爱的同学，我们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生命中的写照。我们有时不断地寻找我们认为很重要的东西，我们厌烦，或者我们 不断地用我们的方法去思索人生意义，但徒劳无功，没有结果，同时也不能给我们真正的心灵的满足，使我们人生迷失困倦。但当我们遇上上帝后，我们找到生命的方向和意义，就正如外婆帮小孙子找弹珠，找累了就提议和他的小孙子一起祷告。当小孙子和上帝接连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心情不再烦躁，生命就不再一样了。我们应该如何将我们所学习的经文应用在我们的生命中呢？我们都知道，人类的存在是透过人的生和死不停的重复循环。人活在今生，不会纪念先前的世代。今日科技发达，许多科技可以被保留下来供后人研究，但人是被纪念的吗？我们会纪念我们时代曾祖父吗？这带来的问题是，人生存在的烦恼，就是人为何生存，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死了被遗忘后不再存在了，那么人只是为短暂的生存而生存吗？传道书不但透过人生的无常和空虚去表达生命的不定和无意义，其中正如本人在开始时所做见证的人生生不如死的情景，他也传递了一个信息，就是传道书七章二节提到的，活着的人应当常常提醒自己，死亡在等候每一个人。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传道书的信息则是未知死焉知生。人终有一天会死，人必须认识到人生的虚空，接受人作为受造之物的限制，以及承认上帝的主权，才能够在人必有一死的前提下仍然敬畏上帝，并且得以享受生命。同学，你看到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吗？我们的生命是无奈吗？我们的盼望又是什么呢？下面有一个感人的故事，我想跟你分享。这个故事是有关两个病情很严重的病患同时在一间病房。一个病患每天下午要坐起来一小时，否则会气喘，他的床位就在窗边，另一个病患只能整天躺在床上。病床上的日子难过，他们两人总是同病相怜，彼此鼓励。每天下午，那个能坐起来的病患就会望向窗外，然后向他的室友诉说他所看到的一切。那位只能躺着的病患每天就靠着这一小时的诉说，让自己想象着外面的色彩世界，为自己的病情增添活下去的勇气。他仿佛看到窗外的美好，望出去是一个大的公园，公园里有湖，湖水和湖里面有野鸭子和天鹅，孩子们精彩在湖里玩船，有许多人在散步，衬托着天边的晚霞，远望过去是非常美丽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有一天护士进来，发现这个坐起来的个病患身体靠在窗边，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原来他安详地在睡梦中过世了。当护士移走他的遗体，剩下的那病患者马上要求搬到靠窗的位置。安顿好以后，这名病患忍着痛，用手支撑着身子向窗外望去，但是什么也没看见，在他面前的只是一栋白墙。他问护士，怎么我室友看到的公园和湖水通通都不见了？护士望着窗户回答说，不可能，这堵白墙在这里已经有十多年，哪有什么公园和湖水呢？这名病患坚持地说，可是他明明是这样跟我说的，每一天他都这样说。 护士说，怎么会呢？他是个瞎子，他连这堵白墙都看不见的。一阵沉默之后，护士说，他可真用心良苦啊，他在跟你分享他的盼望，你可要珍惜和享受他给你的生命盼望，他可比吃药还管用啊。面对人生单调的无止境的重复和循环，有些人可能会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态游戏人间，另一些人则可能会感到气馁，意气消沉，或者因为不晓得人生的意义为何而想到自杀。其实信主的人与没有信主的人一样，都是活在日光之下，我们身处的世界所面对的客观环境基本上没有两样，独一的分别是信主的人知道在无奈空虚的人生背后有一位掌管天地的上帝，这位上帝爱人类到了一个地步，甚至将他的独生子钉在十字架上为人赎罪受死。因为有这样一位上帝，我们的人生才能超越日光之下的层次，上到日光之上，可以为人生的意义重新定位，使人生丰盛满有意义。我们一起祈祷。感谢天父给我们一起学习的机会，我们在生活的压力和无奈之中，我们不知道去处，但我们知道我们坚信主耶稣基督神为我们的主，他帮助我们克胜一切困难，因为我们找到了生命的方向和意义。我们的感谢奉赖主耶稣名祈祷，阿们。
诗篇119篇33节到34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良苑讲台。
感谢神，让我们能够透过他的仆人张老师的分享，我们进入了传道书这一个讲章里头，这样的一篇信息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良苑同学，你有何领受呢？愿神帮助你，也帮助文会，让这个领受能够深化在我们的心灵里，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也活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记住，你可以上我们良苑的网站，点击晨曦讲座良苑讲台，重温这一篇的信息。愿神祝福您，再见。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这竭力